师大人听到消息之后抚掌大笑，感谢神人保佑啊，也感谢诸位付出的努力。黄天霸请示下一步怎么办，请大人示下。那你是当家人呢，我们得听你的。师大人一摆手啊，天霸呀，升堂问案，分析案情，这个可以。捕盗抓贼我是一窍不通啊，排兵布阵我更是外行，这事儿啊我得听你们的。黄天霸一咧嘴，听我们的万一有点闪失呢，这样吧天霸，放着高人怎么不使用啊，我看这样吧，一切都听赵壁调动，要叫我出主意就这个。赵壁啊，你代表本官指挥此次战斗吧。
嘿，把赵壁美的小脑瓜直晃悠，多谢大人的信用，不过呢小人也有个请求。
说
这玩意儿他们不服怎么办呢，我们开玩笑开惯了，派到谁头上谁不听，这事就麻烦了。因为这跟军营不一样，军营之中将军瞪眼谁敢不听，兵随将令草随风，咱们跟那个也大同小异，大人得授权给我，哪个不听我得严厉谴责他，我就得给他纵刑。大伙儿妈，这小子扎穿靴子高抬腿，没怎么地的想编他给大伙儿动刑，真不是个东西。大人乐了，赵义士谈不到动刑，谁也不敢。你看大伙儿都是知书明理之人，能不听你的吗？其实听你的就等于听我的话了。哎，有大人这句话，卑职心里有底了。活了眉毛，咱得顾眼前呢。刻不容缓，形势所迫，今天晚上咱就得付诸行动。是啊，你说的太对了。那么各位弟兄大家就辛苦辛苦。大人呢、啊、这屋还不行，我想斗胆借大人的公堂一用，我到那分兵排将啊。行啊，那就赶奔大堂吧、啊、大人也跟着去学习学习。所有的人都到了大堂的，包括三班元义王仁王义全都到了。大堂上灯蜡辉煌，照如白昼一般。大人搬把椅子坐在侧座上，正座给赵壁留着，其他的人是站立两厢。这赵壁自溜躲到屏风后头去了，把小帽子摁一闷，把小袍子抖了一抖，抻抻脖子，伸伸懒腰，弹嗽一声，迈着方步就出来了。哎呀，大人都好像没乐了。哎，再看赵壁小脸绷得跟真事儿一样，往椅子上一坐，坏了，他个小，桌子高，一坐人没了。赵壁说，怎么整的桌子这么高的垫呢，快给我垫几个垫子。垫了半尺多厚的垫子，哎，赵壁这才坐稳呢。哎，大人，我可要分兵派将了，您觉着有疏漏之处望求指示。赵义士不必客气。 哎，众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有钢得使到刃上，有佐料得搁得恰如其分，大家说是不是？明日中午咱要捕盗抓贼，不是一个贼两个贼，而是有几百之众，难免一场血战。因此各位要提高警惕，攒足了力量，莫要掉以轻心，争取全功，莫使一贼漏网。本大将军令出必行，十七条禁律五十四斩，兵随将令草随风，哪个违抗本帅的令箭，定斩不斩。
周武也乐了。
周武你干嘛呢你、
我高兴。
我告诉你啊，不准咆哮公堂，哪个人胆敢嬉笑本将军，重责四十。 先把你屁股打开花。
谁都不敢言语了，一看十的人们脸沉着，众人非常严肃。
好了，边场的话我说完了，大家牢记莫忘。从现在开始，第一得有个人假扮大富豪，因为朱清明那么说的，当铺的老东家要回家养老，带着家眷，把这产业交给他儿子执掌。那没有这老东家不好办事啊！我想来想去，谁装扮这老东家呢？就得上年纪的。我老人家非你莫属啊，你就假装姓傅的这个老东家。大家的眼光刷落到周老夫子身上，他是师爷呀。周老夫子也来了，周老夫子一听一咧嘴，我赵义士我不会演戏。
呆着，
谁叫你演戏，这叫真事儿。你不必演，穿上有钱人的衣服，这你不会吗？带着你老伴，你们俩就装富豪的一对夫妻，到时候演完戏了，把贼骗完了，你俩算完成任务，这不懂吗？
还得带着我老伴。
对，老伴老在屋里闷着干嘛？出去溜溜风不挺好吗？可是要弄不好呢，贼抢的是谁？抢的是你们俩，挨刀的是你们老两口子。
你俩他妈够损的。
哎呀，不敢不听。周老夫子咧着嘴，遵命照办。好好好好，一会儿散会，马上回去准备啊！这是你的事儿。另外，王仁、王毅何在？在在。你们俩事儿可够多的，这场戏成功不成功，主要你们俩是主角。下去到库房里找点箱子，箱子里装点破烂、石头、砖头都行。箱子收拾完了之后，加上封皮，跟真事一样，听没有？另外，准备车辆，少说得六辆大车，把箱子搁在车上，拿大绳子花好了。每辆车上两个老板，一个看押东西，一个赶车。这事儿交给你们去完成。今天晚上能办到吗？明儿早上你们俩交令，我可要验收，懂吗？
明白。
等一会儿。周老夫子老夫妻扮作大富豪夫妻，是不是呢？得准备一辆骡车，漂亮点的。咱本县城有没有？没有，去找去。这车调华丽，让人家一看就是有钱人家乘坐的车。车老板换成咱自己的人，这也得具备。到了时候办成了有赏，办不成拿你们的双腿来见。遵令，遵令。推在一旁。各位啊，这老头有这么多的钱要走，他能放心吗？他得找保镖的。这保镖的咱派几个人啊，飞天夜叉木五成在，闹海娇孙玉堂在，杨秀张翔在。你们四个是保镖的打滚，跟着那辆华丽的骡车左右不离，来回巡逻保护这些车辆，跟真事一样啊。你们的身份是打滚，可真手的时候你们拉出家伙事，要暴打前敌，拼死进攻，懂吗？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好嘞，这你们的事儿。其他的人都扮作仆人，跟车随行，利刃都带好了。主角是我老兄的黄天霸。我兄弟能者多劳啊，这里头属你功夫最棒，对付大寨主杜宾全靠着你了啊！其他什么刘五、刘六、段氏哥俩，咱们随机应变，到了时候哪个都跑不了。赵壁全安排完了，安排完了之后，他请示师的人：“大人，您听怎么样？
好，
好极了！就你这一分兵派将，有条不紊， 咱们成功就有把握了。大人呢，还有一点，我得请示您呢，咱衙门里的人您看全站上了，充其量也就几十个人，那山贼有几百之众啊，因此我们得借军队一用，没军队的支持这事不好办。
哦，说的是，行啊，得用多少军队？
用不着太多，少说三四百人吧。
行了，够用了。
好，
我说施安在，
骑快马赶奔守备衙门去请守备大人陈长年，就说本官有急事请他商议，马上就来。
明白了。
施安骑快马请这陈大刀。陈守备啊，喝了点酒睡了，哎呀，叫人给他叫醒，知县大人有急事请你。他赶紧洗了把脸，穿着一身便装，挎着宝剑，带了四名士兵，骑着快马来到县署。走上大堂一看，灯火辉煌，怎么这么多人？有什么急事？一眼看着大人在车座上坐着，往正座上一瞅，有个小脑袋瓜，哦，想起来了，姓赵叫赵璧，赵连成吗？什么时候这官换了，他当了知县了。陈大刀懵懵登登的赶紧过来见过大人。施大人以礼相还，让他坐到自己的身旁。守备大人，今天把你请来有事需要你帮忙。我大人一向都这么客气，咱一文一武啊，共守江都县，有活你就分派，什么事吧？赵璧啊，你交代吧。
哈哈嘞，嘿嘿，我陈守备，您认识我吧？
啊，
你不是赵老爷赵义士吗？您高抬，叫我小脑袋瓜就行。因为有个重大的差事需要明天完成，就得借助军队的力量，把您老给请来了。请您呢，点精兵400，有没有？
400啊？够，不行，我跟千总去借。
您说吧，我任务是干什么的？
军兵们埋伏在双河镇四外，千万不露声色，不能叫贼匪知道，要知道就麻烦了。你们网个套，让这贼往里钻，他钻进来了，一紧这套，外围是军兵，里边是我们。中间开花打他个热闹，误使一个贼漏网。
哦，是这么回事啊？
那为点什么呢？对了，把那底得详细告诉你，要不你心里没数，是怎么回事？陈大刀明白了。
哦，行了，这事交给我了，跑一个贼为我十问。
好嘞，我们把这帮贼抓住之后，你马上引得胜之兵攻占阳江三套，把贼窑给他端了，然后准备车辆，把那些赃物运回江都县，您算完成任务。
妥了，万无一失。
哈哈哈，我知道您快人快语，办事也快的。那么所有的事情有不周之处，我老兄弟各位别客气，开诚布公，大家说一说。
赵璧还真就有两下，
你不服气不行，关键时候真有点子。黄天霸暗挑大指罢了，我赵大哥人才，我心里都没数，你叫我说呀，我也说不出道道来，我就知道冲锋陷阵，我就知道杀7个宰8个，看来人家够个帅才，我充其量是个将才而已。大家全都赞成。
好，行，就这么定。
施大人说，既然没说的了，抓紧时间大家准备了，最好能好好睡一觉，别耽误事。大家分头散去，书说简短，天明之后一切齐备，赵璧就睡了狗眨眼呢，然后起来验收，一看车辆骡车样样齐备，箱子都划好了，那些当差的打杂的眼睛通红啊，忙了一夜都没睡觉。 赵壁看了看那豪华的骡车，大骡子驾着圆，白马拉着长套，这车挺华丽，两边带纱窗的。撩个帘一看，这里边宽宽敞敞的，坐五六个人不成问题。正这时候，这周武也出来了。我小脑瓜，你看什么呢？啊，我来验收来了。你对这车怎么这么感兴趣？我伙计，你看见没？这给我准备的。那周老夫子、老夫妻能占多大个地儿？后边宽宽敞敞的。我在那儿躺着也绰绰有余。等启程之后，我饱饱的睡他一觉，要养精蓄锐。
我小脑瓜，你怎么净想好事儿？
怎么净为你自己考虑？废话，谁让我官大呢？现在大人授权给我，我是前敌的总指挥呀。我要有点闪失，你们不得失败吗？
你行行，我说不过你，你真能白活。说着人陆续都到了，大伙一看心满意足。石大人说，天霸呀，赵义士我不能跟着去了，我静候佳音，希望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大人放心。还有天霸，不要妄杀无辜啊。双方的人凑在一块，千十来口子，这要杀红了眼睛，不定得出多少人命。牢记，守恶者必败，胁从者不问，但能容人且容人。那喽啰兵虽然是贼，也是迫于无奈，懂吗？大人，我明白。赵壁在旁边凭着罢了，爱民如子，好官啊，那别的官能想这么周到吗？大家点头。大人在衙署之中听信，咱不必细说。先开拔的就是陈守备、陈长年，带着400精兵，兵分四队，赶奔双河镇。到那之后天还还不到中午呢，就四外进行了埋伏，离得远处埋伏好了，隐蔽身躯，怕被贼匪发现。随着中午的时候，赵壁一行人就到了，来到双河镇，故意的大吵大嚷啊！我哇哇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双河镇的人都看着，哪儿来的？江都县来的。哟，这么气派啊！怎么这么多箱子？看来是推任的官，不像当官的，要不就是大有钱的。人们是议论纷纷，他们进了双河镇，找了一家大店房，把车赶进去，卸车卸牲口休息。那么先把掌柜的找了，跟他交代的清楚，我们不过夜，大家休息片刻，打扮间继续启程，该多少钱给多少钱，你们要好生服侍。
哎，没说的没说的。
牲口刷洗印溜，人早餐战饭，大家休息了也就是一个半时辰，按现在钟表说三四个小时。一个个精力充沛，日头往西稍微一转的时候，整队出发离开双河镇。这打仗不一定在镇子里头，进老百姓那能施展得开吗？得到郊外去打去。这一行人是直接奔北边，等离开双河镇了，人烟稀少，那面是大江，这边是树林，中间弯弯曲曲是山路，这就奔山路走啊。赵壁在骡车里头坐着，小眼睛溜圆，就听着，往周围看着，心说这祝清明那有变化没有啊？怎么这么静啊？难道说贼没来？要没来可把我们耍了，白折腾一场。正在盘算之时，耳中中就听见对面有三支响箭的声音，啪啦，吱吱吱，紧跟着锣声响亮，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伏兵四起，
都是阳江三套的喽啰兵啊，嗷嗷之喊，各拿刀枪棍棒，月牙形把道路给封锁。为首的正是大寨主杜斌，手擎护手电光钩，上水手刘五六六，下水手段氏哥俩，背后偏副寨主大脚头。再看杜斌呢、啊、一看果然来了，非常高兴，回头看看祝清明，赵二你摸的情况真准。祝清明点头，大寨主那还错得了吗，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呢。
嘿嘿，
看这样金银财宝少不了，咱发笔横财呀。大寨主说的是，那就看咱有没有这个福分了。各位看我的，他柔往前一纵，过来把车辆拦住了，双钩一分，带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别走了。其实对方早就有准备啊，哗全站住，这车队刷一打磨磨，围成个圆圈形，把这骡车围在当中。赵壁一看行，临阵而不乱，跟原计划一般不二。再看赵壁一挑车帘，噌，他蹦起来了。老兄弟，黄天霸点头，从后边奔着前头，一边跑着一边甩掉英雄掌，苍啷啷拽出后背尖刺雁翎刀，其他英雄在后头跟着，一字排开，摆成了阵势。黄天霸要说打仗，眼着毛都开花。到了衙门之后啊，难得遇上这样的大战场，今儿个遇上了，心里高兴，非常的激动。他把刀一顺，高声断喝：“呔！”对面什么人？难道说要抢劫财物不成？
对，
你算说对了。我小子，你是保镖的达官吗？
哈哈哈
哈，说错了，你瞎了狗眼了。我不但不是保镖的达官，我乃是江都县大人施世伦手下的帮办黄天霸抓财办案的办差官，这都是衙门口的官人。小子，你枉费心机，你上了当的。赵碧也说：“好啊，你们主动钻到圈里了，绳子扣一收，我看你们插翅难飞。”杜斌一听傻眼了，真好像冷水泼头，打了个冷战，怎么搞的？回过头问祝清明：“赵二，你情况有误啊，这不是大富豪啊，这是官府的官人，咱们上了当了。”
哈哈哈哈，
杜斌呐、啊，你才知道上当啊！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
哈哈哈哈。